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自由派刊物之一《炎黄春秋》杂志社近日宣布，由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出任社长，前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的长子陆德常任副社长及法人代表，总编辑及其他的主要人士保持不变。观察人士指出，这一人事调整是为了《炎黄春秋》被文化部收编之前所做的安排。这样的人事安排对外界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呢？炎黄春秋被收编后的命运如何？强调依法治国的中共还能不能容忍一份刊发不同意见和观点的杂志存在呢？
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在演播室里面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奎德兄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客座教授张伯树先生。张教授通过视频从新泽西州参加节目讨论。张教授您好。
哎，你好。
我们的观众热线还有听众热线呢也同时已经开通了，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嗯，那么在我们进入讨论之前呢，我们要首先连线人在北京的《炎黄春秋》杂志社的副社长杨继绳先生，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此次《炎黄春秋》领导层变更的最新情况。杨社长您好。
你好。
首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这样的这个人事安排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量呢？
炎黄春秋是23年的，当时国家没发一分钱，也没有一个人事编制，都是完全通过自己，当时萧科将军、窦兆镇他们几个办起来的。这个他的主要宗旨就是还原历史真相，讲真话，求真理。这办23年来，在国内造成很大的影响，是国内是个影响非常大的刊物，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刊物。当然，就是主管部门经常也有些摩擦，主管部门发的一些稿子，就是挨些批评，发个黄牌警告等等。每年呢，要注册都是这些麻烦，但今年还是比较平稳。我们认为比较乐观，到9月10号突然上面就是要改变我们主管单位，原来主管是炎黄环境协会，要改成为文化部的艺术研究院主管，明确表示改变是国有事业单位。这事先没跟我们打招呼的情况下突然下了文件，而且没通过我们这个炎黄环境协会和文化部他们直接办了这个交接关系，就我们毫不知情情况，没有征求意见，他们自己就办了交接关系。
嗯，
这下使我们非常震撼。
杨先生，您知道为什么这道命令来的这么急吗？杨先生，
这都是他们不知道啊，这上面的情况感到很奇怪啊，所以我们想到过去前2年以前他们曾经想收编，当时窦兆镇他们就抵制了。抵制了后来就没成功，这次又是重复2年前那个情况，所以看到我们一些原来南方周末的情况，南方周末虽然改了以后，现在虽然还存在，但是南方周末已经死了，已经没有真正南方周末了。原来有个博年潮也是办得不错，后来收编以后，现在还办着，是已经死了，没有，原来10万份，现在只有几千份的。在南方周末的发行量也很下降，读者也是很不怎么欢迎的，所以看到南方周末的命运，看到文年厂的命运，我们感到我们也很糟糕了，很危险了。
嗯，
那杨先生，
我们就抵制。
是杨先生，那您会担心说《炎黄春秋》的这个命运跟南方，您刚刚提到的几份杂志，包括南方周末、
文年厂，
会有一样的命运吗？
会有一样的命运的。当然，他们收编，他们认为只是改变主管单位。不改变人事变化，不动人事，而且这编辑方针不变，只是口头承诺，没有文字表示。即使有文字表示，我们也不相信这个文字表示能够实现。
嗯，
所以
杨先生，你们《炎黄春秋》的内部人士对这个安排，就是对目前这个人事安排还满意吗？
目前就人事安排，他们没有动啊。就胡德平和卢德石、窦兆镇为了抵制上面这个行动，才采取的一个措施。
所以外界说这是对被收编的一种抗命，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对，这是为被收编的一种抗命，因为只要像我和吴思都到正经91岁了，身体不好，我这个事情呢，因为这个他们要收编，都到正血压是到了193了，住医院呢。我们另外一个法律顾问张思之开会马上就老一些了，现在已经不能动了，估计现在87岁已经不能工作了，已经倒了2个了，这2位老先生都倒下来了。
那为什么不能
在这个情况下，就是像吴思和我是一般普通学者，不可能跟上面对话，所以就这个窦德镇请吃这个胡德平和卢德，他们能够上面跟他们周旋对话，能够希望能够改变陈命，但是改变不了的，这起码能够保持我们的编辑方针能够不变，所以把这个让往。
杨先生，您觉得
胡德平和卢德的这个人事变动是只是窦道镇在我们编辑部在我们那个编委扩大会上宣布的，而全世界都报道了，但是上面说必须经过主管部门批准办手续才能够变成现实，所以现在这手续能不能办下来现在还不知道。
杨先生，您觉得这次炎黄春秋被变更主管单位，还有这次的这个人事变动，您觉得有没有得到习近平的首肯呢？
这不知道了，很难说，这不清楚了。习近平那么忙，估计不一个普通刊物他不会那么管吧，管那么细吧。
那外界一直盛传说胡德平呢跟习近平他们都是红二代，他们关系是不错，就这个私交是不错的。那您觉得通过胡德平的关系能够对炎黄春秋带来任何的好处吗？
我们期待，但是窦道镇这么做也是期待带来好处啊。所以好处就是保证我们的编辑方针不变，一如既往的办下去。但是能不能实现这个，首先这个手续能不能办下来？这办下来以后，胡德平虽然跟他们关系不错，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胡德平听上面的，希望帮助我，希望我们呢，说服我们。第二种可能性站在我们这边呢，希望说服上面。这两种可能性都有，现在不好说。现在。
好，谢谢杨继绳先生。这是炎黄春秋杂志社的副社长杨继绳先生，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炎黄春秋领导层变更的最新情况。非常感谢杨先生。我们接下来呢，回到我们的演播室里面进行我们的讨论啊。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请人在新泽西州的张博树教授给我们分析一下啊。您长期是炎黄春秋的老读者了啊，您跟炎黄春秋的一些这个编辑啊，一些他们的这内部人员也有一些沟通，可不可以请您赶紧给我们评价一下，您对炎黄春秋是怎么评价的呢？
是这样，那个炎黄春秋当然是个办刊的这些人我都很熟，包括刚才这个接受采访的杨继绳先生，是吧？前几年我在北京的时候的话呢，和杨继绳啊、吴思啊、还有徐庆泉啊，是他们的副主编，是吧？这几位的话呢，也是就经常有一些啥的聚会。炎黄春秋在我看，看的当然是一份非常优秀的刊物，是吧？这个他本身也是个民间身份，是吧？那么他之所以在这些年越办越好，是吧？获得了全国很多这个读者的支持，是吧？这个订份的话呢，从原来的这个很少，后来他发展到10几万份，是吧？这对一个刊物来讲非常不容易的啊。那么当然首先是因为他讲真话，是吧？他这个不回避一些个历史上的，是吧？这个一个重大问题，是吧？也大，是吧？当然另一方面我也知道的话呢，我们这些个办炎黄春秋的朋友们，
张教授的这个连线好像效果不太好。
没事，我怕他刚刚特别也是提到说，刚才这个杨继绳这个社长也提到了，这个主要是讲真话，还不回避，不这个回避历史的真相，这方面是炎黄春秋一直坚持的一个方针啊。
对。
那陈先生，您如何看待这次的人事变更呢？
我想这次人事变更又是又一轮的炎黄春秋和中共上层的一次博弈吧，因为过去曾经有好几次了。2011年最著名的是要撤销窦道镇先生的社长职务，但是当时被胡锦涛先生抵制了，因为当时江泽民先生觉得，因为谈到了赵紫阳的事情，炎黄春秋上面他觉得威胁到他的历史地位，所以说我就要叫他的那个李长春去干涉这个事情，把这个领导层换下来，但是当时遭到抵制。这一次是一个更大的一次，要文化部来接管，而且看来没有疑义的一定要接管。所以炎黄春秋用这个，包括这个胡德平和陆德这两位 来主持炎黄春秋，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办法。这一轮也不一定说是真正能够维持炎黄春秋的方针，但是我觉得还是一次博弈吧。因为现在看来呢，目前那个形势上面是有一种在意识形态化的一个潮流，就是说向左偏的一个潮流。但是呢，炎黄春秋在中国获得了这么大的影响，在世界上也有相当大的声望，所以说要一时把它取掉来恐怕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我想的话，这个事情还是一场博弈，主要是在于对习近平本人来说，如果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他形象也不好。因为这个炎黄春秋，因为中国共产党它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上层，它还是有各个派别的，你要保留一些说真话的、说开明话的、说自由话的一些杂志的话，它有一个平衡。如果最高统治者他没有下面是只有单独的一派了的话，那么他的地位是不稳，最高统治者地位是不稳，他要被这个单独一派挟持的。他如果有两派，最高统治者总是要搞平衡嘛，他有两派的话，他可以随时的操纵平衡来保持自己的最高统治的地位。这个毛泽东大概过去这样做，虽然他喜欢江青啊或者极右派，但是他还保留了右派的一些人。所以这个对于习近平本人的统治再加上国际形象，如果是取缔的话也不利。所以说我想胡德平先生来主持这个炎黄春秋恐怕还是有一定的希望能够保持原来的方针的，我个人觉得。
那您觉得习近平知道对这个变更领导单位的这个决定他知道吗？您觉得还是说这只是中宣部的一个决定？因为我们知道刚才您也谈的，就是中宣部的好几任这个部长呢都
是相当左翼，
对，都是非常就是视这个炎黄春秋为
我们这个东西确实很难判断。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他可能还是知道，但是现往下的博弈呢，他怎么做他还要看。因为他现在习近平很显然的面临着一种和前一段时间不大一样的形势，大家看到了，这是四中全会，连那个什么徐太厚，待会儿我们要讲，和周永康那个名字都没有提出来，说明他的前一段反腐看起来声势比较浩大，但是现在受到了一定的阻力，受到了一定的遏制，所以说他现在的情况也和党内的一个力量对比有关系。所以我觉得他是知道这个事情的，但是现在他能不能采取令他来说对他自己更有利的行动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判断这个事情我们也不知道。
张教授，刚才陈先生也分析了一下为什么炎黄春秋这20多年来能够得以存在的这样一个原因呢？我们也想听听您的意见，因为像在中国就是这种统一口径这么厉害的一个国家，居然还能出现炎黄春秋这样的一份杂志，而且呢存在了20多年，有非常多的读者。我刚刚看了一下他们的订量是每个月订量大概是不将近20万份，
曹云
晒手机上的阅读量是将近100万，所以是非常高的一个点击率哦。所以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好吗？
有点问题，所以我得拿着电话来讲。是这样，据我了解呢，这个炎黄春秋之所以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边一直是作为这个自由化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阵地，但是它也能够存在到今天，为什么是这样子？是吧？这个我的感觉呢，是炎黄春秋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在这个办刊过程当中呢，他们还是非常讲策略，是吧？也很谨慎。比如说，他们一般来讲的话呢，他们是以历史问题为主，是吧？就是说，在中共这个历史上，当代中国史上的一些个重要问题，一般来说的话呢，他们不回避，是吧？他们会去组织一些个高质量的稿件来讨论这些问题，啊，但是呢。当下的目前的问题是吧？一般来说，他们在触及的时候非常谨慎，是吧？这个，我跟杨继绳啊、吴思啊，是吧？还有徐庆泉呢，这些朋友在底下这个在交流的时候，他们也曾经谈到过这样一个，啊，之所以这样来处理的话呢，他也是为了避免是吧，造成一种直接的碰撞，是吧？这样可能会影响到刊物的安全，是吧？但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啊。那么其实的话呢，中国的这个当代史和今天和当下这个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啊，所以他们即便是这个刊物讨论的是一些历史问题，但是仍然是吧会引起大家的共鸣，而且的话呢会让启迪人们的话呢考虑当下中国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刊物之所以在这么长的20多年的时间里边能够保持它的影响，而且影响越来越大， 是吧？到今天的话也没有被彻底的封掉，大概和他们这样一种这个高超的讲策略的是吧，同时又是非常认真的是吧，这样一种边界的方式是吧，他们的边界政策这个有直接关系。
嗯，
对，这恐怕还有一点，那我要先
补充
一句话，恐怕和他们的背景呢、就是说用开始组织炎黄春秋的时候，有很多过去的老将军像萧克还有李瑞先生这种老政治家，在中共老政治家在里面还是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的。
嗯，我看到一份，
当然是这样，当然是这样。
看到一份材料说，萧克将军说、如果有人来找你们麻烦的话，
你
让他来
找
我。
是是是。
所以可能就大家就都歇了啊。那张教授，我们想请您继续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刚刚听到杨继成先生也说，他说他对中共在口头上呢答应说，杂志的风格特色不变，他对此呢是不太乐观的。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呢。
我也不太乐观，说老实话。因为最近的话呢，这个意识形态收紧的趋势越来越厉害，是吧？我们刚刚看到最近这个有一个说法，是吧？说是这个习近平在这个最近的一份关于意识形态的一个文件的批示上边，是吧？讲到呢，说是这个不能允许叫做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啊，这种提法的话呢，当然这个使人们想到过去皇权时代，是吧？有一种说法叫做失君之路，是吧？忠君之事。啊，这当然是我们过去这个专制时代的一种这个所谓的道理，是吧？那现在的话呢，中共这个最高的这个领导人是吧，继续还在谈这样一个东西，是吧？那这个就可以想象未来的中国的这样一种这个舆论环境会是什么样子，是吧？当然，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印证这一点，是吧？就是前不久刚刚召开这个北京的文艺座谈会。啊，那么捧出了朱小平这样一个说起来这个不上怎么说呢，是吧？不上档次的这么一个人物吧，对吧？那这个人物的话呢，当然在民间受到很大很大的批评啊，但是官方还在力挺，是吧？甚至这个封杀对他的这种批评言论啊，这么一个事情的话呢，给我感觉就是中国今天的这样一个舆论环境是越来越糟糕了啊，这个让人这个甚至是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地步。是吧？那你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你来考虑炎黄春秋未来的命运会怎么样？是吧？的确不能不让人担忧啊！即便是我们假设说胡德平也好，说陆德也好，他们假如说他们真的到这个位置上面，他们多多少少能够发挥一点保护作用，但是我相信这个保护作用也是很有限的。更何况刚才杨继成先生其实已经谈到了，两种可能都有，是吧？那也可能他们来的话呢，是帮着这边做那边的工作，也可能是帮着那边做这边的工作，现在这都不好说的。是吧？甚至我觉得像胡德平这样的话呢，这个他是不是到这个位置上，是吧？这个摊担这个社长这个职务，说现在恐怕也未必就是定论，因为我也听到过一些其他的说法。
那其他说法是什么呢？
那就是说的话呢，他他也未必过来，是吧？当然这个东西的话呢，都是未经证实的消息，我们在这不好去妄加评论，是吧？我只是想说明一个意思，就是现在的炎黄春秋确实面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种困境。面临的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在这方面一方面应该对我们的朋友们是吧，他们多年以来的坚守，这个表示钦佩，我个人也的确非常钦佩他们。但是另一方面的话呢，今天的形势是不容乐观的，是吧？未来这个炎黄春秋是不是可能像南方周末或者像百年潮一样，最后都是一个名义上存在，实际上死亡的这么一种命运，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们也看到说，百年潮现在其实只有几千份的这个订阅了，
已经
是名存实亡了。
这个恐怕对中共也是面子上非常不好看的事情，因为包括现在那个刚才国书也是谈到文艺座谈会上，甚至捧出两个在社会上是非常大家很瞧不起的两个或者烂写手这样来弄的话，我觉得在这下面反映的恐怕是上层现在实际上还在非常激烈的斗争，这个激烈斗争没有摆平，所以说现在这个局面是显得非常的混乱，非常左。这个中共的规律就是，凡是在非常左的时候，你可以预计上面是非常斗得非常紧的时候。如果上面有人真正掌控了权力，非常牢固的掌握了权力，他可以做一点些开明的姿态。
我请教一下，你说上层的这个斗争主要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还是在派系之间斗争而影响到炎黄春秋现在的？
派系之间斗争恐怕也会影响到这些方面，就会影响到意识形态。主要还是派系方面的斗争，但是它会影响到意识形态。大家在斗的时候，大家都不敢示弱，不敢对所谓意识形态放松，这一点是中共历来的规律。
好。 我们接下来今天几位观众和听众的热线电话，首先请北京的李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李先生您好。
好，主持人好。
嗯，请讲。
嘉宾好。很遗憾的是，我没有读过这个《燕红春秋》这样的好的杂志，但是我通过杨老先生原来做过的节目，我非常赞赏，我也非常认同。因为我的观点就是说，他现在这样做，这完全是文化专制的体现，啊，这也是当今极度恐慌的表现。要是从现在情况看，中国几千年的独裁专制正在现在在全面复辟，所以这个燕红春秋像这样的好的啊，具有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的杂志，它必然成为眼中之钉。我就说这么些，谢谢。
嗯，好，谢谢北京的李先生。接下来请山东的魏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魏先生您好。
我第一次打电话啊。
嗯，
好了，
欢迎您。
这个陈奎良先生啊。
你好，
我是农村的，我是想参加一下这个《燕红春秋》的农村来说，他不了解这种杂志，老百姓也不懂你这件事情是吧？《燕红春秋》是一个好的杂志，他对老百姓来说有好的说法，但是以后的就可能。共产党能采用这些好的事啊，那这是一个介绍。
好，谢谢山东的魏先生，他的口音有点重啊。
对，不过基本上是非常肯定《燕红春秋》的这个办杂志的理
念。是，他认为，而且说民间的好像对他的支持会阻止官方把他让他死亡掉，这个是他比较乐观。我觉得还是比较悲观。不过就是说，我觉得这恐怕会达成某种妥协。包括胡德平先生如果是能上任，我觉得还是可能上任的，能上任的话他也会做某种妥协，但是呢会基本坚持原来的方针，在某些事情上恐怕要做一些妥协。
嗯，好，我们最后来接听一下广东的黄先生的电话，我们看看黄先生有什么样的评论要发表。黄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请讲。
是这样子的，这是炎黄春秋的事件是一个风向标，就是什么风向标呢，就是证明中共的领导，高层的领导，包括习近平同志在内，他是越来越没有信心。我想我可以预见，将来这个炎黄春秋比百年潮啊、南方周末啊会更惨啊，就是说死得更惨啊，就这个，我就讲这些。
好，谢谢广东的黄先生，请张博士教授回应一下广东黄先生的这个评论好吗？
好的，是吧？他的判断是这个炎黄春秋以后可能比这个更惨，是吧？他认为这是中共这个没有信心的一种表现，是吧？这个当然，这个这样一种说法的话呢，我觉得也可以成立，是吧？就是说这个，他因为他没有信心嘛，他没有勇气听到不同的声音，是吧？所以他这么干，是吧？但是这个事儿的话呢，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那习的话呢，现在是要这个实现所谓这个党国的中心啊，这个词当然我最近一直在用啊，那就是说的话呢，他好像是要强调是吧，这个党权不能变，而且要实现这个中国梦，是吧？那在这个方面的话呢，他打压不同的意见，是吧？也是他这个逻辑当中的一个必然的东西，是吧？那我们说他的话呢，这种情况之下他会延续多久，是吧？是他的一种信心的表现，还是一种没有信心的表现？这个话题的话呢，的确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我们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个观众的评论啊，这个评论呢是发表在美国之音的网站上的。我们昨天呢有记者采访了杜导正先生，还有采访了杨继成先生。那么有一位读者就在下面发了一个这样的评论，他说呢，这是一个叫 AAA 的网友留下的评论，他说弄来弄去还是共产党的刊物，还是要特殊人物来捧场保护，这是还是人治不是法治。那么我们看到四中全会刚刚结束，而且它的主题是法治中国，
依法治国。
对，那陈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中国那个所谓依法治国，我早就说过，也专门讲过，就是它根本不是和现在所谓国际社会通行的法治是完全不是一回事情，他还是必须在党的这个控制之下，然后利用法律来控制社会、控制老百姓。所以说，他那个依法治国，所以他刚才这位先生说 ，AA 先生说是弄来弄去是人治，当然是人治。中共现在还是人治，而且 恐怕如果是他强化这个意识形态的话，恐怕这个人质还会加强，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就是说他这一次是不是刚才那位先生说了，他说这个作为一个方向标，表明中共越来越不自信，包括习近平先生也越来越不自信，他恐怕会更惨，就然后就，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东西目前还难做定论，现在上面正在斗，就是说上面正在斗，就是说这个杂志的命运包括和上面的权斗的结果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说我们拭目以待。因为对最高统治者来说，保存某种不同的派别对他来说不见得是个坏事情。
嗯，张教授，我们时间不多了，最后想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陈先生也说这个中共的这个高层的内斗可能还没有完全结束啊，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来判断它是不是一个政治的一个政治走向的一个风向标。但是这种说法呢，其实呢不光是刚才这个北京的李先生有这样的，广东的黄先生有这样的说法，其实在中国互联网上也有很多这样的说法，就是说炎黄春秋的走向呢是判断中国未来政治走向的一个风向标。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好吗？
这个观点我是同意的，说炎黄春秋未来的走向如何，这是判断这个中国风向标的这么一个标之一吧，是吧？但是刚才的话呢，奎德先生表示了这个，他说还要再看一看，是吧？认为这个中共这个高层的权争的话呢，可能会对《炎黄春秋》这样一份刊物的未来命运多多少少有些影响，啊。但这个方面的话呢，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这次四中全会，有些个迹象的话，似乎让人们在猜测，说看来这个中共高层啊，这个之间的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摆平，是吧？还有一些个问题存在。但是我的感觉呢，就是即便说这样一种高层权争仍然存在，那么它在有一个问题上实际上是共同的，就是他们各个派系里边的话呢，对于打压民间的自由声音，这一点他们是一致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的话呢，不管他们内部怎么斗，那么像《炎黄春秋》做一份基本上是这个自由知识分子倾向的这样一个刊物，它未来的命运恐怕是这个不是太好。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呢，现在就大体上可以断定这一点。
好的，时间关系，关于《炎黄春秋》杂志社人事变更的讨论呢，就告一段落。稍后我们将带您关注徐猜后案掀起的反腐风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